兄姐妹晚安。继续看约翰福音，今天看约翰福音第一章。如果您还没有拿过我们约翰福音讲义的下册，我们大概两三个礼拜前开始给大家下册，可以到我前面来拿好吗？在前面。再用每一卷福音书有一些各自记述的特点，福音书的作者在描绘神的儿子道成肉身的神的儿子的时候，每一卷福音书的作者有各自更多强调的点啊。那我们已经读到约翰福音他记述的第八个特点，圣灵保惠师，就在你们的讲义是第几页啊？37页。当然，关于圣灵，这是全本圣经的信息，四本福音书也是都提到。圣灵，神的儿子来到世上的时候，圣经也很强调圣灵在他的身上。事实上，那是用来表明一个看起来属血肉的人跟神的连结，有神的成分在他里面的一个特点特质。所以四本福音书当然都提到，可是我们之前讲过。有一卷福音书似乎更多的凸显出他看重基督身上的圣灵，那就是路加福音啊。路加福音，因为在路加福音里面，从基督的降生一直到他最后，都提到圣灵的工作在很多地方，而且里面包含了一些有关圣灵的教导，一些比喻等等，也特别提到圣灵在基督身上的高抹带来服事的大能。可是当我们读约翰福音的时候，我们也没有办法忽略这一件事，就是约翰福音是另外一卷蛮强调圣灵的 一卷书。可是很有意思的是，约翰福音提到圣灵跟路加福音提到圣灵似乎着重的点有一点不太一样啊。比方路加福音就会记载他引用以赛亚书61章的话，提到基督开始服事的时候就读到那一段经文，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啊。后面提到圣灵带来的服事的能力啊，有一处经文好像也路加福音提到，神的灵在他身上使主有能力医治病人哈，还有能力。但是约翰福音提到圣灵的时候，似乎像约翰福音本来整体就有的特点一样。他似乎更讲到那种圣灵在基督身上的内住，在里面的运行，似乎更讲到奥秘一点的事。我在进入约翰福音的时候，就跟一起头跟大家讲，你读约翰福音要预备好，不时的带一点哲学思考来读这一本书啊，否则你就会到处产生问题。因为这卷书讲很多东西都不太从表面表象来讲它，当他讲到圣灵工作的时候似乎也是这样。 你知道约翰福音讲到基督特别讲到他那个他的超越性啊，超越一切的他的身位啊，约翰讲到这些过于讲到他的工作，虽然当然要讲到他的工作，因为可是约翰似乎要表明主所做的一些奇妙的事，那些神迹奇事常常都是从这个内在的那个超越的身位而来的。他拥有人所不能及的生命，约翰在讲到基督的时候，他用生命常常用生命来讲他，就像有一个圣经学者，他觉得约翰福音除了第三章以外很少提到神的国，可是马太马可路加福音常常提到神的国，而这位圣经学者认为约翰似乎用生命来代替来代表讲到神的国，那我觉得那是很好的一个想法，我也很同意的想法啊，因为在圣经里面这些都是很接近的啊，也就是在别的福音书里面提到神的国的一些经文一些道理，常常在约翰福音出现的时候是用基督的生命来讲他的。这卷书约翰福音告诉我们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好像基督的身位的其中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特点就是他里头有生命，而且这个生命是直接连接于神的生命，因为约翰福音第五章说父怎么样在自己有生命，这个说法是非常的崇高的说法了，因为是神自己的生命，对不对？一切生命的源头，他说父怎么样在自己有生命就照样赐给他儿子也照样在自己有生命啊。所以约翰不太是讲到好像基督的生命是从神来的，而是他跟父神一样自己有生命啊，我们就不一样，对不对？我们的生命是从神来的啊，所以这一卷书一直在讲到基督的超越性，他的生命啊，他自己说他是看过父，而且是从父那里来的，他是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基督的身位本身就是一个奥秘。上一个主题我们在讲到基督的位格身位跟他的丰满啊，基督的所事跟他的丰满，那这是神想要我们认识也想要我们得着的。那主在世上的时候，他为行在世上的时候，他努力的把这件事情向人表明出来表现出来啊，让人看见他是怎么样的一位，还有他的丰盛，无论用他所做的事还有他所教训的说的话，事实上我想还包括他站在那里坐在那里他的样子都包括在内，让我们让他的门徒对他的所事他的一切的丰满有更多的认识。可是当主行将结束他在道成肉身的日子的时候这个道成肉身的日子会有结束，就表示那不是神的工作里面的最高点所以今天有时候基督徒会偷偷的这样想，就是如果我能够像当年在加利利海边亲自看见肉身的耶稣就方便多了，都太棒了即使不能像彼得这样做伟大的使徒，能够像马大玛利亚一样只要在身边遇见过他也很好这样 可是福音书想要我们知道不是这样，特别是约翰福音，其实就是因为不是这样，也就是道成肉身并不是神来启示他自己给人，或者人来跟神来跟人相交相处，那不是最高点，那不是哈。如果是的话，那应该神应该停在那里，对吧？当然只看一件事就知道了，他道成肉身的时候受了肉身的限制，所以他如果在加利利就没有办法同时在犹大，他要去犹大就要从加利利出生，要动身，他要经过神所造的空间跟时间啊，这个是神的本体本来是不需要的，因为他充满万有，他当然在空间跟时间在宇宙之上，所以他当然可以同时在各个地方，可是他受了这个限制。对，道成肉身显然不是神的启示的最高点啊。所以约翰福音就是这样一卷书在告诉我们，耶稣清楚的跟门徒说明他现在要离开他们，但他没有停在哪里，他说这并不是好像一个辉煌的时期过去了，并不是的，而是前面还有更好的。他说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为什么呢？他说因为有如果不去，保惠师圣灵保惠师就不来，我去了就要差他来，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在这里主表达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我们都应该要留意的，就是他具体化具象化成为一个有人的样子的这位基督。我们看得见他，也看得见他做的事，亲自可以耳闻他所教导教训的话语。应该如果我们想要更多的认识神，这就是最好的途径了，对不对？但是主即将钉十字架，即将离开门徒的时候，他告诉他们并不是的啊，他告诉他们说他在世上这几年的时间跟他们在一起教导他们，他们也看见他的作为，甚至他们也可以主动问他问题，主也回答他们各方面的事情之后，主表示你们对于他自己对于神的认识仍然是有限的啊，需要有另外一个方式人才能够更加的真实的认识神，那就是有一天圣灵要来啊。你有没有这种观念？所以你如果从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看见主耶稣的所行的那些事情，然后去读他的教导、他的比喻、那些教训，综合起来，你就觉得啊，好像神的儿子就是这个样子啊。不，在约翰福音里面，主耶稣很明确的讲，不是的，你这样的认识还是有限，还是有缺陷的。只等到真理的圣灵来。主在约翰福音里面提到这个，我刚刚请大家翻第一章，可是等一下再来看第一章，我们先来看十六章吧。是不是十六章主讲这个话？十六章十二节，约翰福音十六章十二节到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也许十五节也可以读，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所以我说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所以在这里很清楚的讲，道成肉身那几年门徒对他的认识是不够的，而且那个不够并不会因为 时间延长就会更满足。我的意思是说，并不是主应该不要那么早钉十字架，再多待两年吧，五年吧，门徒就会知道的更多。主耶稣很明显的讲，很清楚的讲，不是这样，对不对？他说，因为我如果再要多告诉你们，你们也担当不了。这是很有意思的话。你有没有认真想过这些事情？这样会帮助你把对神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更属灵、更属天的层次里面，也就是你不是从福音书里面那些对主耶稣的行述的记述，似乎就觉得你可以对主有更完满的认识。不是的，主提到有一天圣灵保惠师要来，他才要把我们带进更完全的真理里面。在这里说，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有人指出，在原来希腊文里面，也许这样翻更按着字句来表白。这里你可以翻译作，他来了就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不只是明白而已，而是进入啊。所以有的人他们把似乎把一个道理讲得更清楚，他们就觉得是在应验主耶稣在讲的，借着圣灵人就会更明白真理。可是不是的，主很明白的讲，难道有哪个传道人比主耶稣更厉害？主耶稣说，我讲的你们担当不起。后来五旬节也有出来一些传道人比主耶稣厉害一点，他们更有口才，讲的让人家就更明白。显然不是这样，而是要有圣灵的工作。所以五旬节以后，我想所有的传道人都应该期待，不只期待他自己讲的道，预备的讲章是要出于圣灵，他讲道的时候要有圣灵的膏抹，而且应当期待神的百姓要有圣灵的工作在他们身上。你应该期待你服事的带出一个结果，神的百姓更多经历圣灵的浇灌、圣灵的充满、圣灵的膏抹、圣灵的运行，好叫圣灵能够把我们带入一切的真理里面。你会听懂，这是另外不太一样的一种服事的心态的，对不对？而这位圣灵来是要住在人里面，我们将要用一段时间从约翰福音里面怎么样讲到圣灵保惠师来讲这一件事。特别主耶稣在最后晚餐之后给门徒的讲论，有的学者称它叫做farewell speech， 就是主耶稣的再见的讲章，这样说就是最后要分别之前的讲章，他的 discourse 啊，他们应该是用的字眼是 farewell discourse， 大概是在英文里面，就是约翰福音14-16的话。但是我们要先，既然我们是在讲约翰福音里面讲到的一个技术的特点，讲到圣灵保惠师，我们当然要尽量从约翰福音里面有提到圣灵的工作的经文都尽量提到它。我们来看第一章好吗？第一章虽然这里只有短短一两节提到圣灵，可是我觉得趁这个机会我们把这段经文读一读。约翰福音第一章从19节开始要读到34节，我先来读。约翰所做的见证记在下面：犹太人从耶路撒冷差祭司和利未人到约翰那里，问他说：“你是谁？”他就明说，并不隐瞒，明说：“我不是基督。”他们又问他说：“这样，你是谁呢？是伊利亚吗？”他说：“我不是。”“是那先知吗？”他回答说：“不是。”于是他们说：“你到底是谁？叫我们好回复那猜我们来的人，你自己说你是谁。”他说：“我就是那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修直主的道路，正如先知以赛亚所说的。” 那些人是法利赛人差来的，他们就问他说，你既不是基督，不是以利亚，也不是那先知，为什么施洗呢？约翰回答说，我是用水施洗，但有一位站在你们中间是你们不认识的，就是那在我以后来的，我给他解鞋带也不配。其他福音书的作者提到约翰讲的最后这一段话的时候，都是提到说他来是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哦、可是约翰把这句话保留在后面一点讲。这是在约旦河外伯大尼约翰施洗的地方做的见证。29-34节，我们一起来读。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哪、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这就是我曾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在我以前。我先前不认识他，如今我来用水施洗，为要叫他显明给以色列人。”约翰又做见证说：“我曾看见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住在他的身上。我先前不认识他，只是那差我来的用水施洗的对我说：‘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我看见了，就证明了这是神的儿子。”约翰很注意约翰的见证，有点混乱了。我说约翰福音的作者使徒约翰，他提到施洗约翰的时候会特别注意他的见证。在这一方面天主教的圣经好一点，他们把使徒约翰翻译作若望，把施洗约翰翻译作若翰，其实原来是同一个名字。希望我在讲的时候你不要乱了，我希望我也不要把它讲乱了。所以我们刚读的这个经文里面提到约翰两个字，不是指的约翰福音的作者，大家知道啊，是为主预备道路的约翰，我们叫他 John the Baptist、施洗的约翰。他是在主、显明在世人面前出来传道之前，比主早了一段时间，我们不知道早多久，也许几个月，那是更长一点的时间出来传道。他出来传道、是为主做开路先锋的、他要为主预备道路。这个不只是他在那边、讲一些话，要、引荐，好像节目主持人引荐一个讲员一样，不只是这样，而是他预备人的心、哦、所以我们都知道约翰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为人施洗。福音书的作者称那个叫做悔改的洗礼啊，为什么要有悔改的洗礼呢？因为当百姓听见约翰讲的道而愿意悔改，也愿意受洗的时候，他们的心就更能预备好，后来当基督来到的时候，像这样的人啊，就更能够敞开心认出耶稣，而且起来跟随他。对，这是施洗约翰很多的工作，很重要的工作。我发现我们传道人讲到施洗约翰的时候，常常都强调这个工作。我从信主以后过了好多年、我的印象中很少听见有传道人讲到施洗约翰另外一个工作，或者他们觉得那个另外一个工作似乎跟这个是合在一起，是同一件事，其实不是的。那个工作就是见证耶稣啊。那你看马太、马可、路加福音提到这个，都提到他心悔改的洗礼以后，就讲这样的话说：“我现在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可是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那时候耶稣还没有来到，有一位会在我以后来的。”他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洗啊，他比我大，我就是给他解鞋带也不配。这是约翰做的见证，这是另外一个见证，你知道吗？这是另外一个约翰的指示。你可以这样讲，约翰传悔改的洗礼是让我们注意到我们自己，我们需要悔改，我们需要改变我们自己，要转向神，要从对自己的堕落的光景有认识，而要能够转向神。 可是约翰见证基督是要我们看神，要往他那里看，这是两件不一样的事情，对吗？马太马可都记得这两方面的事，一个是悔改的洗礼，一个是约翰提到有一位在我以后来比我能力更大的那一位，他要用圣礼与火给你们施洗啊。马太马可福音都有记载这个，约翰福音路加福音也记载这个，但是我们讲过他在讲到悔改的洗礼的时候，他讲的比马太马可都要更加的丰富一点，更加的细节一点，他引用的经文也是更丰富的。马太马可引用以赛亚书四十章的时候，在讲预言施洗约翰的那一段经文，都只是提到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路，修平他的路，这样而已。可是路加在记述的时候讲得更详细一点，把后面的那两三节都引用了，然后还记述了主耶稣传悔改洗礼的时候对不同的人讲不同的话，你还记得吗？这是路加福音第三章里面的话，我们在讲路加福音的时候提过。可是约翰福音呢，他也讲一点悔改的洗礼，在约旦河边施洗嘛，好像靠近伯大尼那里。但是他在讲到他见证耶稣的这个执事的时候，讲的比其他的福音书都多，也只有约翰福音记述了施洗约翰说看哪神的羔羊，对吗？事实上施洗约翰对主的见证使徒约翰所记述的不是从那里开始的，他指着耶稣说看哪神的羔羊，而是从我们刚刚读的经文开始的。因为当约翰传悔改的洗礼的时候，那些法利赛人宗教领袖就搞不懂这个人怎么回事，他们总是用政治眼光在看事情，所以他们搞不懂这些事，所以就派了差役，他们应该自己去看的了，他们派了差役去，他们就去问他你到底是谁。其实他们不是真的想知道他是谁，如果约翰告诉他们他是谁，他们就因此就接受吗？不见得。你记不记得他们问耶稣是谁，耶稣说他是神的儿子的时候，他们就定他死罪。所以他们已经先预设了，他们就不信这些事情。施洗约翰很有智慧，可是那不是因为他有技巧，而是他的生命的本质就是这个样子。当他问他是谁的时候，约翰的回答简单说就是我什么都不是，他不要人家注意他。所以他们就进一步问了，这些人问问题的人圣经都蛮熟的，你是以利亚吗？这不是乱问的哦，因为旧约结束的时候明确的讲以利亚要来，他们都很熟悉这个经文。主耶稣曾经讲过一番话向门徒，让门徒知道施洗约翰就是马拉基先知马拉基预言的以利亚，所以我们可以确认旧约圣经最后一卷书最后一段经文讲到神后来要差以利亚来，是指的施洗约翰，没有错。施洗约翰自己不知道吗？我相信他知道，但是他怎么回应人家？他说我不是。你如果因为这样就说施洗约翰一定不知道，或者是他一定不是，所以他会才会这样讲，那你就非常不懂得某一些属灵的艺术了。真正生命的内涵是那样，他们就是会这样说的。你是那个先知吗？不是。他们不放他过，再逼他说那到底你是谁？你再不说我们怎么回去回报差我们来的人？而那些人可是百姓中的领袖。施洗约翰被逼的一定要说的时候，你有没有注意到他说什么？他说的仍然不是在说他是某某一位，他说我只是一个声音而已。也就他连回答他们说他是谁都要他们注意的是 这一位他是谁的这一位，他要做的工作就是让人去注意耶稣。你懂那意思吗？好好思想这个吧。这个我们的服事今天都应该像施洗约翰这样的，我们所有的服事都应该这样，都应该让人，我们所讲的所表现的都应该更多让人注意到耶稣，引人到神那里。这就是施洗约翰的见证。当然后来他直接的做见证，因为他面对了那些要的人、渴慕的人的时候，他就直接做见证。他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那差我来的告诉我，你看见圣灵降在谁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我看见了，就证明这真是神的儿子。施洗约翰的见证。我们再来看第三章，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三章开头有提到关于圣灵，我们从圣灵生的。可是我有一点，先不管约翰福音记述的次序，我要跳到后面一点，22节好吗？约翰福音第三章22节，我自己先来读。这事以后，耶稣和门徒到了犹太地，在那里居住施洗。约翰在靠近撒冷的埃嫩也施洗，因为那里水多，众人都去受洗。那时约翰还没有下在监里，约翰的门徒和一个犹太人辩论洁净的礼，就来见约翰说：拉比，从前同你在约旦河外你所见证的那一位，现在施洗，众人都往他那里去了。27到30节一起读。约翰说：若不是从天上赐的，人就不能得什么。我曾说我不是基督，是奉差遣在他前面的，你们自己可以给我做见证。娶新妇的就是新郎，新郎的朋友站着听见新郎的声音就甚喜乐，故此我这喜乐满足了，他必兴旺，我必衰微。这是圣经里面最有名的话语之一的这八个字：他必兴旺，我必衰微。31到末了到36节，这段话到底是，因为紧接在前面这里，你们觉得这是施洗约翰讲的，还是使徒约翰记述的时候加的 comment？ 我不知道。我不晓得，你知道圣经的原文多半是没有标点符号，当然更不会有引号，所以我们不知道他们讲话从哪里到哪里是他讲的，什么地方开始是记述的约翰家的话，我们不知道。就像前面一点记载主耶稣讲的话，可是在后面几节是不是也他讲的话，我们也不太确定。31到36节我们一起来读。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从地上来的是属乎地，他所说的也是属乎地。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他将所见所闻的见证出来，只是没有人领受他的见证。那领受他见证的就印上印，证明神是真的。神所差来的就说神的话，因为神赐圣灵给他是没有限量的。父爱子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藏在他身上。你们觉得读约翰福音这些话都觉得好像吃了一顿非常丰富的菜肴，然后你需要吃一顿饭，可能需要用3天才能够去消化它一样。就是非常的 rich 的 很丰厚的话语，确实你需要带着这样的态度来消化这些话，好吗？使徒约翰在这里记述，无论是他后来加的他自己的话语，或者是施洗约翰的话，他借着讲到这些来讲到 主耶稣跟这些为他开路的服侍的这些人是在不同的层次的、哦、一个是被差遣来传讲神的话，另外一位是直接要把神的话表明给人，因为他自己就是神的话、而在这里他就提到圣灵的工作，那些人是在借着圣灵服侍，可是主耶稣是就是圣灵的化身，因为这里说神赐圣灵给他是没有限量的。我记得好几年前我们曾经用这一节经文用另外一个方式表达说主耶稣是被圣灵浸透的，对吗？是浸透的。可是所有主耶稣道成肉身的时候的样式，我们可以说都是神也要我们承袭的承受的、所以我们也应该期待自己是被圣灵浸透的。那个意思是什么呢？以前我讲这个的时候引用了有一位长老会的牧师有一次跟我讲的话，我想那不是他发明的话了，可是 他很谦卑的，我邀请他来我们的萨摩尔学校给学生讲话，这位长老会的牧师就讲，就私下的跟我讲的，大概还是在课堂上我忘记了，他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个教会很注意这样追求主，他说你们是像卤肉一样，就是卤的味道都渗进去了，我们是沾酱油的。我们也完全同意到的话，我想他再有更深刻的属灵的生命。可是我确实觉得我们经历神都不要只像沾酱油的好吗？刚开始可以，可是如果你追求一些年日以后还像沾酱油就不太好、看一件事就可以知道，就是当你忽然你的生命有机会被神切开来的时候，卤肉切开来的味道还在里面，对不对？沾酱油的切开来就只有表面有味道，对不对？我所谓切开来就是有时候神也许允许一个苦难临到你、一个不方便一个不容易的事临到你，你什么反应？你什么反应表现出你被切开来，你里面到底什么东西？我们的主在最艰难最疼痛最不容易的情况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说出来的话仍然充满了恩典，不是吗？那表明他里里外外很透彻的都是这个样子，那是被圣灵浸透的人。可是我们刚读的这段经文提到施洗约翰的另外一个方面，我借这个机会多一点讲这个。我们在讲其他福音书的时候提过，在讲约翰福音前面也稍微提过，可是我们更详细一点来讲它。之前我们提到施洗约翰先有服侍，他为主开路为主预备道路，然后主耶稣才显明在人面前。可是神安排施洗约翰的工作跟主耶稣的工作有重叠，对吗？但是没有多久施洗约翰就被希律王抓起来关，一直到最后处死他。可是他们有重叠的时间，因着有这个重叠的时间就产生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主耶稣有一群人跟随他，施洗约翰也有一群人跟随他。我跟大家讲过，我很多年前我读圣经读到像这种地方，我就会想到 一件事，就是这个福音书里面提到施洗约翰的门徒，我觉得这是一群有一点奇怪的人啊。为什么呢？你说某某人的门徒，意思就是这些人是以他为老师，一定是很听从他的话，对吗？从他得到教导。可是你知道施洗约翰的教导是什么？耶稣，对吧？他见证耶稣，说他是 更超卓的一位啊。这些人又做他的门徒，听从他的话，然后听了司徒这些见证，却仍然跟随约翰，很奇怪，你不觉得吗？你知道我讲的意思，他们不是就应该去跟随耶稣吗？应该像约翰福音第一章记载那两个门徒一样。嗯，我讲这个不是在讨论当时的这些人，而是在说我们啦，我们也有可能这样。在传道人这一面，传道人要留意你能不能像施洗约翰一样，看见人都去跟随着耶稣，虽然心里面有一点点酸酸的，可是仍然有决心知道应该是这样，这样是对的。对吧？这就是施洗约翰在这里所表现。我觉得他心里面应该是觉得有点酸酸的啦，因为任何有血气的人大概都会听见人家从你的教会去了别人那里，或者是跟你讲话或者做见证，常常写讲着说另外一个传道人给他的帮助。在我们教会如果去写爱讯稿时，提到的不是我们，而是提到别的牧师怎么样得到帮助。听起来好像不是很舒服。有的人会说，如果人是从我这里跑到耶稣那里去，我一定不会在意的，可是他是跑到别人那里去。可是你知道那是一样的事情。这种能够看别人比自己强，能够经历这些是很好的事。你们知道有一幅画叫祷告的手，你大概很多人都知道那个故事哈。那是一个德国的画家哈，那么年轻的时候他想学画，可是没有钱，他遇见了另外一个比他年长的朋友，两人就相约一个先工作赚钱，让另外一个人学画，之后再颠倒过来这样。这个德国画家本来想要，他是年轻人嘛，想要先工作，可是那个老年人坚持他先去工作。其实我没有完全知道这个是不是很真实的故事，我看这个画家的生平介绍好像没提到这个故事，我不确定。但是就是编的故事也是很好的故事，所以我们姑且接受吧。等到他学成要换他去工作的时候，那个比较年长的朋友就跟他说他没有办法，因为他需要辛劳的工作，手已经没有办法做很细腻的事情去学画了。所以这个德国的画家 Albrecht Dürer， 我不知道是不是应该这样读他的名字，他就后来他就画了这个，就是他看见他的这个年长的朋友祷告的样子，就画了一个祷告的手。很好的故事，可是确实我不确定那是不是真的故事。我讲另外一个真的故事。差不多100年前，在英国有一对夫妻，他们从年轻就两个人都是很火热，最起头他们参加过救世军，非常的积极进取那时候是救世军最辉煌的时期。后来他们加入了行道会，大概在里面做传道人。可是以后大概45岁以后，那个弟兄经历了五旬节运动，经历圣灵充满，神给他很奇妙的服事，包括医治的服事。我在讲 Smith Wigglesworth 的故事，我们常常提到他。他在45岁之前，他们两夫妻已经服事主大概有20年，有一个自己的教会，你知道吗？这个弟兄从来不讲道的，他知道他没有讲道的恩赐他每一个主日聚会前就很早就到会堂， 把会堂整理一下，都安顿好了以后，就为每一张椅子按手祷告。那聚会要开始之前，他就坐在座位的中间，坐在他自己的位置上，他太太在台上。等到讲完到，他们那个时候延续了十九世纪的圣洁运动，所以都有这样的安排，就是讲完道会让人到前面来祷告。他会到前面来，那是他能做的事，为人祷告啊，像这样，那就是不讲道。我跟大家讲过，后来他怎么样经历圣灵充满以后，神赐给他讲道的才能。可是你要想想看，在那个时代，十九世纪的下半叶，这个弟兄很了不起，对不对？他让他的妻子在台上讲道，看别的姊妹在台上讲道没关系，不要去参加就好了。可是是他的妻子，他是坐在台下，那完全不一样，你知道吧？就是像这样，在很多领域里面，我们都有可能会遇见这些事，遇见像师姐和遇见的考验。他必兴旺，我必衰微的含义，可以用在许多层面，你应该知道。特别会用在你很不想他用的层面，很可能就是你最需要用的层面。就像我刚刚讲的，如果是人到主耶稣那里去，你觉得你就能接受；人到另外一个传道人那里去，或者他讲来讲去都从他得到帮助，或者有的时候连你给他的帮助他却不提，他就是提别人的，你能不能仍然说主兴旺就好了，愿主兴旺我衰微。这是在传道人那一面呢，在领受的人那一面，我们就要留意，不要做像施洗约翰的门徒那样的人。如果我们从一个传道人得到帮助，然后你整天开口闭口都提到那个传道人，我觉得你有成为约翰施洗约翰的门徒的危险。如果那个传道人真的叫你得到帮助，他真的像你说的那么好，那么属灵，讲道讲的那么好，真正最好的道应该是像施洗约翰一样，就是见证基督，对吗？所以你就应该是更多的被带到主那里去，蛮值得我们思想的了。一个被圣灵浸透的人，神赐圣灵给他没有限量的人，应该是像这个样子，因为圣灵是为耶稣做见证的。好，我们来看一点关于圣灵的重生。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八节，好吗？一起来读约翰福音三章一到八节。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这人夜里来见耶稣，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傅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果。尼哥底母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呢？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风随着意识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主提到重生包含了两方面的说法，一个叫做重生 born again， 就是一个新生，就是换一个生命一样。可是另外一个说法，主在这些 跟尼哥底母的对话里面，他另外一个说法是从上头生的，你必须把两个都合在一起才是完全的。今天有的时候人也会因着比方做错事情或者一些倒霉的事，后来他就去洗个澡，或者是去理个头发吧，然后就觉得他要面对一个新的时间，有一个新的开始。那个不一定是重生，对吧？因为重生应该包含从上头生的。就像约翰福音很前面的经文在讲到，我们接待他就是他的儿女以后，约翰说这等人，这样的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乃是从神生的。一个人是这样从上头生，他应该会自己知道的，就是不一样嘛，就是会觉得是从上头生的。也许不是在你刚经验的时候就非常明确的知道，但是至少过一阵子你总是会意识到自己有那么大的不同，你整个的想法都不一样。而只有这样重生的生命才能够进神的国。在这里主要用了两个不同的词来讲，一个叫做看见神的国，一个叫做进神的国。看见神的国并没有比进神的国来得轻一点，并没有。你记得约翰福音其中一个记述的特点是讲到看，这个看是一个蛮有重量的一个词，能够看见神的国，跟能够进神的国，主耶稣把它摆在同等的位置上，对吗？所以那个看包含了一看就信，或者一看就被吸引，一看就无法把眼目转移了。像我们常常提到的，有些人用这种方式讲，就是他们就望眼欲穿的望，一直望，一直望，就是像这样一个重生的生命才能够看见神的国，才能够进神的国。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这里面包含了一个意思，就是一种资格，就是你有重生你才能够进神的国。我们传福音也会常常提到这个，就是期待他真正的觉知信主重生得救，成为一个基督徒，然后我们认为他才会有永生，才能够进天堂嘛，对不对？天堂跟神的国意思差不多一样的。可是其实要重生，要从上头生，这里还说要从水和圣灵生，才能够进神的国。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输血气的生命是无法承受神的国的。所以我常常说天堂其实不能说是一个比地球好一点的地方。这个说法当然有一点语病了，是应该是好一点的地方，可是其实它的好的关键因素不是因为神弄出一个比地球更好的地方，而是他把我们弄得更好。我有时候用这种方式来讲，就是当主造这个宇宙的时候，造这个世界的时候，他每造一样东西就说他看得是好的，对不对？最后干脆说他看得甚好。如果神看得甚好，你觉得神留了一手，将来我造天堂的时候会更好，我想他没有。当然我不觉得伊甸园可以跟天堂相比，可是那个关键因素不是神造的不够好，是因为人堕落。如果人不要堕落，继续跟随神得到建造，我觉得伊甸园会越来越好， 到后来就会像天堂一样。所以重点是我们，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在讲复活的那个篇章，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节，你应该注意这一段话。他说：“弟兄们，我告诉你们说，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不朽坏的，必朽坏的是不能够承受不朽坏。这个不能承受的意思，不是只在讲一个资格而已，是真的，你一定要有属天的生命，你才能承受的。我们用一个渐进的方式来了解这个。如果我们刚刚从一个很暗的地方，在那边待了20分钟以后，我们出到外面，那一天正是烈日当头、阳光普照的日子。你一出去，你一定无法把眼睛睁得大大的，对吧？你要一段时间才能够习惯。你那个时候会觉得太阳光好像是伤人的，嗯。你知道天堂其中一个意义是那里有神无穷的荣光。保罗说他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可是有一天我们要靠近，我们要进去，你怎么能够承受了？到那一天那个光有可能你是会被杀死的，如果你没有神的生命，而且没有被神栽培的更成熟完满的话。所以圣经有一个地方提到神审判的时候，那些作恶的人，那些离弃他的人，他们要因为神的荣光被消灭的。你不要远离得救就得到一个资格，进去就一定不会被消灭。你有这个信心很好啦，因为这个信心应该要引你走向你更多的追求主，以至于你身上可以有更多神的建造。可是另外一方面，你也应该要知道，你就是刚得救的时候，如果马上进天堂，我也没有把握你在那边会怎么样，也有可能你马上就吵着要离开的。我不完全知道这个，我们知道有的人即将离世才信主，他们怎么办我不知道。所以有时候中世纪的时候，教会说有 purgatory， 就是有炼狱，还蛮吸引人的道理。就是像这样的人，也有可能他们先经过一点炼狱才能够进天堂。我不是在说我相信有炼狱，可是我真的不知道那是怎么回事。我们从有限的时空进入永恒里面，这个本来就超越我们能够明白的事情。但是无论怎么样，我想我们最好接受这一件事情比较保险一点，就是你凭你原来的样子是不能够承受神的国的。即使你成为基督徒，如果你还是那么主血气，比方遇见什么人家听见人家批评你或怎么样，马上就动怒，那就主血气，对不对？动不动就想要结党纷争，跟别人竞争，这些都是属肉体、属血气的事。那现在保罗这个话，你就应该认真听了。他说：“属血气的人不能够承受神的国。”难道你以为你那一天决志信主成为基督徒，你立刻就再也不属血气了吗？那是一个我们必须天天活的生活，对吗？天天向我们的老我死掉，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常常看自己是活的。所以这是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在地上其中一个追求的过程，让我们更加能够承受神国度的全能荣光。我们每一次的聚会是让弟兄姊妹操练这个，你知道吗？如果有时候你听见的道或者参加聚会让你觉得有一点好像被指出里面的亏欠，或者是有点不是那么想继续安静在神的面前， 很可能那正是我们有机会操练自己，让我们身上有改变的机会。慢慢的我们能够更自在的，没有别的任何让人兴奋的东西，我们光坐在那里很安静的，我们就觉得很满足，因为有耶稣。其实光这一件事情就是更能够承受神的果非常重要的能力。这个能力我觉得应该比使癌症得到医治的能力大一点，我觉得。就是旁边没有任何鼓舞的事情，你仍然可以有耶稣就够了，真正能够安息于其中，觉得很满足。你懂这个意思吧？我自己觉得那个需要更大的能力啊。有时候遇见难处，遇见试炼，我们仍然能够把这个包容进去，不会因为那样就搞得自己无法生活似的。保罗用神的全能来讲这个的，他说那是使我们能够宽容忍耐的全能。哥罗西书第一章十一节吧，看哥罗西书第一章十一节怎么讲，好像是这样说的：照他荣耀的全能，得以在各样的事上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就是这样。就类似这些话，圣经讲这些话都是我们常常会遇见，常常要操练的，对吗？我确定的告诉你，这是跟我们刚刚读提到的经文有关的，就是这样，是在操练我们有一天才真能够承受神的果。如果你不这样，你常常还是允许自己活在血气里面，属血气的人是不能够承受神的果的。弟兄们，我要你们知道这一件事，保罗强烈的表达这一件事，好吗？所以当你读到约翰福音这里讲到靠着圣灵重生的时候，那不是只在指一个从此以后你具备某一个资格，而是一个开始而已。你要能够逐渐让这个生命在你里面发大，被栽培，有一天更完满成熟，有耶稣基督的样式。那你说荣上加荣，如果你自己荣上加荣，你就不怕天堂有多大的荣光，对吗？你看，那是相合的。